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7月9日星期二，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彻底失败；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可能向台湾出售价值22亿美元的军备；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呼吁中国释放709案中被抓捕的律师；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已经超出核协议中规定的铀浓缩限值。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香港发生数星期的争论和大规模的愤怒街头抗议后，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寿终正寝。备受争议与批评的林郑月娥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她注意到公众仍然担心政府重推条例。她说，政府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彻底失败，但她没有说明该法案是否会如同抗议者所要求的那样被撤回。这项草案本来的作用之一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该草案从今年4月宣布开始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与香港有很大不同，反对者对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感到惊恐。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过去数星期社会发生很大冲击，弥漫负面情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心痛。他说，希望香港市民未来对政府施政的不满，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看法，都以和平、理性、有序的方式表达。他说，这次修例完全失败的原因是工作做得不好，对社会脉搏掌握不足，对民意未能完全掌握。他说，现在已经彻底停止修例工作。他表示，过去数星期不断的反思，请教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耐心聆听意见，希望走出困局。针对是否会辞职的提问，他表示他仍有为香港服务的热忱。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非常谦卑聆听有关意见，改善施政。他说，因为法治是香港的最核心价值，法治也能保证香港落实一国两制，让香港成为人们引以为傲的国际都会。对于反送中民众提出5项诉求中关于要求政府收回暴动定性的部分，林郑月娥表示不为6月12日集会做任何定性。他说，检控工作由律政司负责，不受干预，独立检控工作视乎证据而定，若不追究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则会违反香港法治精神。对于是否成立逃犯条例修订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月娥表示，检警已主动审视6月9日至7月2日的事件中涉及暴力的行为，将还原真相，其中也包括判定警方是否有缺失或不足。他也呼吁参加过事件的示威者、警员和记者可向监警会提供资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可能向台湾出售 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毒刺式导弹及相关设备的方案。这笔军售案估计价值为22亿美元。这笔军购申请是台湾方面提出的，包括108辆通用动力公司生产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和250枚毒刺式便携防空导弹。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已在星期一就可能的军售方案通知国会。这项通知说，军售方案还可能包括机关枪、弹药、拖回适龄坦克的大力神装甲车、 重型运输设备和相关的辅助系统。对于这方面，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在台北向美国之音发回了以下这篇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其新闻稿中表示，向台湾出售这些防御性武器能够支持台湾武装部队现代化以及拥有可靠的防御能力，从而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表示，这两项军售案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家安全，并有助于维护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美台商业协会对特朗普政府批准这两项对台军售案表示欢迎。会长韩汝柏说，这批坦克和导弹将给台湾陆军提供现代化实力，可以用于震慑和复杂化解放军部队，胁迫恐吓台湾的作战筹划。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对特朗普政府批准这笔军售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
我国政府感谢美方逐步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机制，使我国能够及时获取防卫所需的装备，有效提升吓阻能力。
李宪章还表示，台湾处于中国野心扩张的最前线，因此获得这批武器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我方采购 M1A2 战车级各式飞弹，对于提升我国自我防卫能力以及落实我国军整体防卫作战概念具有重大的意义与注意。
这两种武器的申购是台湾方面提出的。美台商业协会的新闻稿称，台湾采购的108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可能会装备到台湾陆军第六团驻扎在台湾北部的两个装甲营，新型坦克将替换目前已经老旧的 M60A3 巴顿坦克和 CM11 勇虎坦克。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本次美方同意军售项目系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持续提供给台湾的防卫性武器，是台湾军方争取多年的重要防卫武器装备。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对美国之音表示，此次美国对台军售是一次重大突破，是蔡英文政府上任三年多以来首次采购到新型武器。他说，
中华民国陆军的战车30多年来都是 M60 跟 CM11， 那现在终于有一个新的战车进来，而且是 M1A2， 那我相信对士气的提升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表示说，就是前阵子因为 F16B 的那个案子，一下又说要，一下又不要，那现在总算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军售来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到有关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的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严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和台海和平稳定。但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两岸关系，反而有助于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
美国政府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军售台湾，并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相反的，就会有助于强化台湾防卫实力，吓阻可能的军事进犯，并能维系两岸的和平与稳定。
在美中贸易战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批准这笔对台军售，估计会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大国的战略竞逐使美国更加看到了台湾的战略价值。
美中之间的强权竞逐使得美国更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最关心的最敏感的一个台湾问题。那当然美国会有一种意图，就是在改善提升跟台湾的关系的同时，也用台湾去制约 或者甚至去刺激北京。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大阪峰会就贸易休战达成共识后，双方这个星期重启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两国的高级谈判代表会先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双方也正在安排举行面对面谈判的日期。尽管美中贸易谈判重回正轨，但是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宣布的一些改革举措是否有利于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能否在新一轮的谈判中克服障碍，相向而行，找到折中的方案？他们又能否安抚各自政府内部主张绝不退让的强硬派？在大国竞争的大背景下，美中关系是否会出现斗而不破的新模式？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立凡表示，投资人能否相信中方的金融开放承诺将会是关键。
这一次的迫于形势吧，可能这方面的开放呢会加大，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还有就是像一些外资哈，包括一些个能够走的这个中国的资本都在纷纷的撤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能够争取外资进入或者是留在中国，提出一些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条件，这些呢可能都有利于就是中国的经济能够还保持增长，同时呢也是算是为美中贸易谈判嘛，表示一种姿态，就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不会停，你们还是可以来。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信用破坏殆尽了就是不光是最近这一段前一段在这个中美谈判中拉抽屉，那以往承诺的很多事情，包括很多年前承诺的这些个关于进入 WTO 时候的那些承诺，有很多也没有兑现，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投资人能不能够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关键。
胡平认为，关税有可能在协议达成后取消，转而成为违约的惩罚选项。
贸易战加征关税就是为了使双方在有关政策上做些调整，那调整之后达成协议，那就是说协议达成之后，那么加征的关税就应该取消，这道理上讲得过去的。那我印象中呢，美国其实并不坚持，美国并不认为，并不主张在签订协议之后依然保留原来加征的关税。美国关心的是协议的监督机制，美国强调的是，如果签订协议之后，如果中方违反协议，美方可以重新加征关税，来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因此呢，你在未来的如果达成了协议，那么我想在达成协议的同时呢，美方确实有可能就是取消原来加征的关税那如果在中方违反协议之后，那美方再重新加征关税，我想大概是这么的情况。
张立凡说，收税谈判两不误是消耗对手之计，拖下去双双吃亏，就看谁能挺更久。
对于这个中方来讲就是继续拖，那么可能这个总是达不成谈判的这个效果，或者制造一些个谈判的先决条件，这样呢就有利于对这个特朗普总统来施压。那因为毕竟特朗普总统他面临这个大选的这个压力，所以呢也许这个他们期盼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赢得较多的让步， 当然这一次这个 G20 峰会中这个特席会的这个过程大家也都看到了，而且我也注意到很多网友在特席会结束以后对这个特朗普总统都有比较多的不满，或者是为此认为他投降了。我呢倒也不这么看，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呢是继续对已经这个加征的关税继续收，一个呢就是双方继续谈，那这种呢是一种消耗对手的办法。就是说那个我以前讲过，就是从开水煮青蛙改成温水煮青蛙，那会增加这个青蛙本身的痛苦。当然可能中方也是这么想，都想给对方制造痛苦或者障碍，然后呢来谋求自己的这个利益最大化。但是我感觉呢，就是说这次如果说啊，像中方答应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显然这一点包括最近已经首次进口美国的大米，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中方已经在帮特朗普来安抚这个美国的这些农业州那这点来讲对特朗普的选情是有利的。然后特朗普又继续加征中方的关税，以这种关税啊，他也多出了16亿来补贴农业州，那对于保住他的票仓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但是再拖下去，长期拖下去呢，双方可能都有一些不利的因素，一个是中国的就业，中国的这个企业的出走，中国的下行的压力，会这个影响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所以现在这个领导人也在强调要过苦日子，要让这个体制内的官员们过苦日子。那这个其实就是明显的感受到了这种经济下行对政府运作的压力，所以现在呢又在强调要推行这个机构改革这一套东西这些呢就是所谓的以往的这种精兵简政啊，毛时代甚至延安时代都搞过东西，那本身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政府的成本太高。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中方来讲长期拖下去，他肯定也存在这方面问题。美国方面现在这方面压力相对要少一些，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成本当然也很大，但是呢他可能还能够这个这还能够运转。虽然美国的这个牛市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现在确实有衰退的迹象，但这个衰退可能不会来得那么猛烈但是呢中国这方面有可能挺不下去，那这个时候就看谁能挺多久了。
胡平表示，双方都放硬话只为避免陷入被动，其实都急着达成协议避免更多的失血。
现在中美双方都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那么看好，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么表示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姿态都摆出一副他们这个不怕达不成协议不怕把问题朝后拖这么一种样子。但其实呢，其实双方都有很迫切的需要来重启谈判，来争取达成一种协议，因为拖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双方对外放硬话，这恰恰表示双方其实都愿意，都急于想达成协议，同时呢又害怕对方就小看了自己，生怕对方认为自己更着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那显然是谁要是表示出他更着急，那么他就会比较被动，那就表示他有点撑不住了，那么他就在谈判中就处于下风，所以他们都要对外表示强硬，都要做出这么一种姿态，说其实我根本不着急，拖得根本没关系。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如此，因为打贸易战呢毕竟它是个消耗战，那双方都在受损失，双方都在失血。而问题是呢， 你吸的血并不能自动的变成流到我的血管里去。那特朗普说我们打了贸易战，我们得到我们增加了多少多少亿的收益，这话肯定是站不住的。那你可以说打贸易战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你要说因为给打贸易战使中国使美国就得到了很多很多收益，那肯定站不住脚。如果这种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无限制的打下去嘛，那不是白占便宜吗？那显然不是如此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正在直播的时事经纬。对于美中双方同意重新开启贸易谈判，舆论和分析认为，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重启贸易谈判都是一件好事。那么重启贸易谈判之后，美中两国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以下是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的分析。
最近经济指标显出的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六月份是显出一个明显的放缓。六月的这个星期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济调查出来了，都是 ISM， 就是供给管理研究所的所宣布的两个调查，一个是制造业的这个调查显的是六月份和五月份都是十年以来增长最慢的两个月，然后还有一个非制造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显示是一七年七月份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然后这两个调查当中还有就是也宣布就是调查受到调查的这些公司的管理层的一些定性问题的回答，都是问为什么现在经营情况是这样的，都好多公司的管理层都提出了这个关税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他们公司经营的影响，所以解决这个贸易冲突的对美国经济前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嗯，那么对于这个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竞选连任。
还是很难说。即使对这关税政策对美国的增长前景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会就是提高未来今年下半年、明年后年经济就是衰退的可能性，但是美国的失业率还是现在仍然是保持在就是几十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了，所以即使预期美国经济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现状还是比较好的。
嗯，那么在您看来啊，重启了美中两国重启了贸易谈判之后，那么美中两国在谈判的时候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解决的就是那些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是模式的那些问题，中国政府就是如何支持中国的国企和那些其他的中国的核心的公司啊、企业之类的，这包括华为，这包括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这个是不光是经济政策，也是涉及到中国就是总体管理社会的一些政策，所以这些问题在一个一般的贸易谈判当中是就是应该算是很复杂的。
嗯，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于美中贸易战感到非常的忧虑，认为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呢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已经是在美中两个国家以外的普遍共识了。最近宣布的那些涉及到欧盟还有日本的也是同类的那些经济调查，也是显出这两个经济体受到这些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是有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全球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今年的经济增长还有未来的前景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美中贸易战对于美国甚至美国甚至是全球的这个劳工市场都可能会造成冲击，但是特朗普总统说呢，贸易战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从我们手里的经济数据来看，去年前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水平还增长速度是很不错的。这就是显出当时制造企业的管理层的对经济的预期是很乐观的，所以增加工作人员的速度是很快的。今年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这些看同类的数据然后看我刚说的那些经济调查很明显是贸易冲突影响到了美国公司管理层的观点，然后这个会间接的影响这些公司多快再加工作人员然后最后影响美国的就业水平。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整体的美中关系，就是特朗普与习近平这一次在大阪举行了峰会达成了协议，要重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那么这对于美中关系未来的几年的走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当然是进行谈判应该是解决这些冲突的最简单的途径，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已经把这个大的冲突就是都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应该说是在未来几年解决这个冲突是比开始这个贸易战要复杂的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9年7月9日是中国709维权律师抓捕事件的4周年。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在这一天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709案的律师。美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刊登的这份声明说，美方依然对中国持续关押其本国公民感到极为不安。声明表示，这些公民在中国的法律体制内努力捍卫他们同胞的权利并推进法治。声明提到，709大抓捕始于2015年，中国警方拘押约300名人权律师、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对他们进行讯问。据报道，这些人还受到身体上的虐待，许多人长时间被隔离拘留，被释放前无法联系法定代理，很多人现在仍然在被拘留当中。美国驻华使领馆说，我们与人权团体和其他政府一道，再度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在709抓捕期间被拘留的律师以及他们的辩护团队。在另一方面，星期天的反送中九龙游行和平落幕，余兴未尽的部分抗议者在旺角遭警方武力驱逐。香港反送中抗议势头未减，新的行动又正在筹划当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的九龙反送中大游行以号称23万人的规模和平与优雅的落幕，响应这次行动的人数大大突破预期。 游行下午3:30开始，7:30结束，终点位于九龙高铁站外的广场。报道说，九龙大游行结束后，部分示威者余兴未尽，沿着主要商业街弥敦道向北推进，晚上10点左右占据了弥敦道的旺角段，警方出动大批警力驱散示威者，期间爆发冲突。苹果日报说，示威者后退，警察夹击殴人，有示威者头部受伤，也有人当场被捕，对峙持续到凌晨1:30。针对旺角对峙当中部分记者的投诉，香港记协和摄影家协会发表联合声明说，7月7日深夜至次日凌晨，警方在旺角清场的时候，多次用盾牌推撞前线记者的镜头和身体，喝骂甚至袭击记者，记者表明身份仍遭警棍打伤，严重阻碍采访，妨碍新闻自由。港府发言人则称，星期天下午的游行大致和平理性，展现香港社会的和平理性多元和包容。不过当局对部分示威者在旺角地带阻碍交通表示遗憾。报道说，九龙大游行后，接下来将是714沙田游行，香港北区、将军澳以及港岛的部分地区也有意近期举办类似的游行活动，希望这种公民抗争能够继续保持运动的温度，保持议题的关注度，让反送中遍地开花。另外，香港的一些地区性议题，例如屯门大妈的扰民问题、上水的反水货问题，都可能成为当地民众借反送中而发泄不满的机会。针对反送中运动的发展方向，香港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应该考虑如何从遍地开花走向化零为整。他说，
现在零散的行动有用，但是长期来讲，我们要搭建我们自己的机器，这个就是所谓以前那个争论就说有没有带台实际上应该有个带台，把自己哪一部分的支持者都调动起来。
报道援引有关学者的话说，反修例运动的社会舆论正面已经迫使政府暂缓修例，令市民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短期内香港的这种社会运动不会平息。南华早报星期日说，香港需要深刻的变革，逃犯条例修法引发特区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一系列事件迫使议会停摆数月，政府机器瘫痪，政府官员改变思维定势以及政策和制度是保持香港活力和安全的唯一途径。不过南华早报援引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罗范娇芬的话说，特首暂缓修例实际上就是撤回修例，他已经没有退却的空间，抗议者们到底还要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在香港最近几周发起对逃犯条例的抗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进行了全方位的信息封锁和新闻检查，同时进行了一边倒的宣传，调遣伪装成普通网民的官方舆论操控人员为中共造势，并全面封杀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蔑视民意的网民言论。这一局面导致外界对究竟有多少中国人相信中共的宣传感到迷惑。然而，有批评者指出，其实中共自己最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以下是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成百万的香港民众上个月上街示威游行，抗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修改逃犯条例，使中共当局今后可以将先前到香港绑架人到中国大陆的行为合法化，可以任意把在香港的人抓到中国大陆去接受中共控制下的法院的审判。在中共领袖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大陆，最高法院院长公开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中国官方媒体则公开宣扬中国的司法必须是给中共提供方便的刀把子。香港民众对 听命于习近平当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持不撤回修改逃犯条例动议的抗议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中共一方面指令其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对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以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香港人感觉忍无可忍，公开表示抗议的信息，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封杀。另一方面，则开动宣传机器，调遣五毛党大力宣传抗议者，要么是受外国敌对势力操控，要么是暴徒。在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有关香港抗议活动的典型言论包括：香港就像被惯坏的孩子一样，改革开放繁荣了一国两制的经济，忘本之后一边因大陆增长了经济，一边瞧不起大陆人，香港物价和住房都死贵，虽然有优良的体制，但如果忘本，经济也会动乱，动乱会让一切衰败。另一种中共控制下的网络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还有这样的支持中共的言论，如香港自我们接受教育以来都推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都会很痛，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组织的溃败往往从内部开始，为什么我们不能爱护自己的国家，维护国家祖国的团结呢？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冲突加剧。我爱我的祖国，衷心祝愿祖国统一。这种舆论一边倒的形式，不但使一些对中国只有粗浅了解的人感到困惑，而且也显然使擅长报道国际新闻、报道中国问题的西方报纸，如美国的《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感到困惑。7月1日，《纽约时报》英文版发表分析报道，大标题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反对香港抗议活动，小标题是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中共当局的宣传。7月2日，《纽约时报》中文版再将该分析报道翻译成中文发表。该分析报道一方面承认独立的民意调查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因此判断公众对香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靠猜测。另一方面，这篇分析报道又讲述了一个他所说的令人意外的事例，这就是在美国名校接受了教育，在香港工作四年，并且没有打算从香港搬回内地的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取自由的新闻，而不是只能根据中国官方的宣传了解香港的抗议活动。但这位中国人也对香港的抗议者持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态度，认为他们的抗议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些中国精英专业人士的观点表明，中国人对香港的强硬立场超出中共当局的宣传，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许多人如何看待这座城市，进而引申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反映出人们对许多人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以个人权利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纽约时报的分析报道继续说，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推动中国人民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世界。对香港抗议活动的怀疑态度表明，这种看世界的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这种想法认为自由不能当饭吃，香港人享有的那种个人权利，在媒体、法庭和街道上挑战政府，将在中国导致混乱，让人们回到贫困和饥饿的时代。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他知道《纽约时报》那篇分析报道在许多中国人和中文读者当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批评， 因为该报道给人的印象是中共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使包括很多可以获得自由信息的中国人也听信并认同了中共的宣传。胡平说，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连中共当局自己也不能否认的，这个事实就是中共当局自己也不相信民众接受并相信了他的宣传。胡平说，
而在这一点上呢，那中共当局自己就很清楚，所以中共当局从来 他不相信那些所谓民意调查。那很多民意调查，包括一些西方的一些大名鼎鼎的一些学术机构啊，民调的这个机关呢，在中国做调查啊，说中国政府这个享有的这种民意的支持度和信誉度如何之高，甚至远远超过这些民主国家等等。但是问题是呢，对这些东西呢，最不相信的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嗯，因为他要真相信，那他何必还把什么事压得那么紧呢？
胡平说，许多中国观察家知道，除了那些中共网络舆论特工之外，中国人对香港抗议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对那些看法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解读，而《纽约时报》作为面向美国、面向西方读者的西方报纸，在报道中国人这些细微的微妙的看法时，就显得比较力不从心。胡平说，
据我所了解的，有些国内有些人对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有些不同看法，其实他们是着眼于另外的角度，他无非就认为你的香港人越争取越闹，那恐怕当局会越打压，反而对你们不利，并不表明他们支持中共的当局那种打压的做法，也并不认表明他们对港人保护他们的这种自由和法治这种行为不以为然，他只是从过去他们长期的自己的遭遇也好啊，看到情况也好啊，就这个民间的抗争常常是得不到他的成果，反而会招来进一步的打压，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也就是从价值观的角度，那么他们其实和我们和港人想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这一点上呢，那个他这个媒体的报道呢，一般就是很难把这种比较复杂的意思表达出来。
自从在外国势力，也就是苏联的资助和支持下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公开宣扬实行舆论一律，将反对和批评的声音视为非法言论乃至非法行动。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在其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表达自由的中国妄议中央，甚至成为一个不见于中国法典的正式罪名。中共当局公开以言治罪，更使许多人谨言慎行，不敢说可能让当局不高兴的话。这种局面是否也导致《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民意动向的时候遇到特殊的困难呢？胡平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非常自然的。
其实说的也很简单了，很多人你要去问他们，很多人确实是那么说，会那么说，哪怕是在一种这个被匿名的情况之下，也哪怕就是像你这个外来的记者啊，进行民调的人说真话，并没有对他自己的安全并没有威胁的情况之下，他也会说一些这个和官方的调子很相似的话，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你想我。都是从中国来的人嘛，他一般人他不会为了就是仅仅他都说成习惯了啊，他不会为了仅仅是接受一个采访就有些人会这样子他一看是外媒的采访嘛，他就会很大胆的讲出自己内心真正的看法，但是大多数人他就说成习惯了，他不会为了满足你这种需要那个时候就格外说出真话来，所以他也就是过去别的场合下怎么说，他这个场合照样怎么说啊。那么所以这个他也并不能代表他的真实观点。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学者胡平说，对中国问题观察家甚至对中国人来说，观察当今中国民意还有一个超绝的困难。他说，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那我们都就很清楚了，你想想这个六四过后这个之前都已经30年了 这个而且互联网的打压也这个日甚一日啊，那么这么一来呢，久而久之必然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很多人因为长期的不能把自己所想的变成他所说的，到后来他就会把他所说的变成他所想的。
胡平举例说，对一般人来说，自己心里想说什么但不能说，只能说言不由衷的话，这种分裂会导致人的焦虑，于是有人为了克服这种焦虑便努力去相信自己所说的言不由衷的话。胡平说，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是在1970年代中期，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怂恿他的打手及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人帮为非作歹，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民怨。他在四川成都那时跟许多人私下闲聊，不存在告密的问题，但是那些人在闲聊中所说的话居然也是认同为非作歹的四人帮的。然而在1976年10月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抓捕的时候，那些人也跟其他的人一样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一夜之间就变脸了。这种情况让他认识到，他们先前看似认真的认同四人帮的言论，其实并非反映了他们的真实的想法。眼下中国公众对香港抗议问题和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依然是成谜。但是对观察家们来说，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一个是中国当局自己也不相信民众听信并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另一个是中共当局严厉禁止独立于中共控制的机构对中国民意进行科学的调查。在中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的市场准入清单中，新闻出版和民意调查被列为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最近宣布，人均国民收入已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俄罗斯媒体对此关注，分析了中国的成功以及今天的中国与前苏联的共同之处和区别。分析认为，虽然中国极力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想避免重复前苏联的命运，但中国将走或是已经部分走上了苏联的道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报告，称中共见证7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2018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前苏联和中国的改革走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在许多方面，特别在经营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一直被俄罗斯关注。主要大报《独立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内容，逐一列举了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俄罗斯和前苏联都没能获得中国那样的成功。报道还引述许多学者专家的话，把前苏联与中国所走的不同道路对比分析后认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经济起飞前的起点就非常低。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大多数还得依靠农村经济贡献。报道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外，同样还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赶上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包括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同中国过于较真，这是中国不必像前苏联那样拿出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参加军备竞赛和投入冷战，中国也不必像冷战年代苏联那样资助世界上的大量的平庸政权。此外，与前苏共相比，中共并不教条，当东欧巨变 全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时，中共却能扯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让中共扮演带领国家走民族复兴道路的角色，这反而使中共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苏联解体曾经震惊中国，中国为此特别投入大量力量研究苏联崩溃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覆辙。但尽管如此，俄罗斯媒体引述学者专家们的分析认为，今天中国的所作所为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将走或是已经部分走上了苏联的道路。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如同前苏联一样扩张，并且搞军国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国今天日益丧失灵活。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老人政治可能因此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这不仅未能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反而是在重复苏联当年的错误。独立报说，中国另一个同苏联晚期比较相似的地方是，两年前习近平的名字和思想被写入党章，这使他能同毛泽东并驾齐驱，但除了巩固权力外，他实际没能对中共的意识形态补充任何新鲜的东西。长期关注中国的评论人士格涅兹基洛夫说，中国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宣传包装自己，这是许多普通人只看表面，很难了解中国正被越来越多的难题所困扰。格涅兹基洛夫说，只有那些关注中国事务的专家和政治学者们才知道，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像分离势力、基层农民的不满，还有其他许多问题等等。但中国尽量不让外部世界关注这些议题，这就让许多人，特别是一些俄罗斯人，热衷所谓的中国道路，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道路的内容是什么。格涅兹基罗夫说，许多俄罗斯人都不了解，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远远不如俄罗斯。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当时的许多亲西方改革派仍然很重视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服务。格涅兹基罗夫说，苏联解体的象征之一是1990年撤销了苏联宪法中的第六条，这项条款规定苏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底特律是美国的汽车城，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当地经济和就业市场也遭遇了许多挑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和张真从底特律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一直表示，美国从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中收取大量的税金，并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关税使那些从中国进口的美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高达伟助理教授说，关税迫使一些企业把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是一种变相的消费税。
但是这关税如果一旦进入长期的比如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那我相信他们面对这种营运压力，那 eventually 我觉得还是会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手上。
为了避免关税，美国企业不得不重新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商，或是把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专家说，建立新的供应链一般需要3到5年，而企业需要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
当你替换 supplier 的时候，第一个你效率方面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跟不同的 supplier 做生意，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可能因为刚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 supplier 也许不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你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那这个磨合期相对的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生产的效率。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都受到关税的影响。
Because I'm here already and I've already built.
因为我已经在这里，而且我已经盖了厂房，已经在生产自行车了。关税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我的成本不会像竞争者那样增加。
而 2011年创办了底特律自行车的百世杰说，他从中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自行车零部件也受关税的影响，但他的工厂在美国生产车架并进行最后的组装。
如果你只进口配件在美国完成组装，就可以避免关税。
在他看来，关税其实给美中两国企业合作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
我自己正在寻求和中国公司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因为美国的消费者还是习惯于从中国买东西。但是一家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进行运营，帮助从中国进行采购，使中国制造的税率比较低的部件以比较好的价格进入美国，因为不同的部件的关税税率有所不同，在美国进行最后的组装，从而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通过征收关税迫使企业把生产转移到美国，正是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看到的。不过百世杰认为，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关税政策必须持续更长的时间。
如果关税的目的是要鼓励人们在美国开办制造业，那么他们可能还不够持久，不足以真正让人们投入制造业所需要的那种资金来从事制造业。
百世杰认为，如果美国征收更高的关税税率，而且使它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不仅有利于他自己的公司，也会有助于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张真、底特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是新疆七五事件十周年，据人权组织估计，有多达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各地的在教育营中，接受思想改造以及宗教文化方面的洗脑。中国政府通过面部识别、手机追踪等各种高科技手段，在新疆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严密监控。以下是两位新疆七五事件目击者的回忆。
我叫周成，来自新疆，我是新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民族基本上算是汉族吧。
我叫图马利斯，我出生在东托居斯坦，我是维吾尔族。当时那是星期天，2009年7月5号。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我从我自己的家，从大湾那边出发，坐了10路车。
我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6点钟的样子。然后等我的车开到了红山商场附近的时候，就是友好路往红山商场附近的时候，看到大批的人群，由南向北方向移动，神色很慌张。这个在路边呢，有一个年轻的维吾尔青年，大概我现在想象大概不到20岁，神色慌张，就是从南向北跑，看着像个大学生的样子。
那个事情发生1个小时以后，我就听到了枪声，然后我就1个小时以后，其实按道理来说，这种事情发生以后，警察应该马上就到，但是中间过了1个多小时。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听到，后面就听到了枪声。
公共车站积压了大批的人群，但是并没有看到公共车，很多人都快站到路中间了，张望，非常焦急。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当时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问题的。
七五的事情就这样，我就在现场看到的，但是我现场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就是死人吧，就是受伤的人我看到了，但是那些严重的受伤的情况我没有看到。
当时的情况，从那天起，就是整个的城市就进入一种非正常状态，或者说紧急状态吧。军队就陆陆续续开进来了。后来公共车上面，每辆车上面都配备着2-3名全副武装的武警，端着枪，上着刺刀，所以他们坐在上面呢也不安全，和这个其他民族的群众还有汉人之间呢，大家当时气氛也比较紧张，所以大家身上也都带着一些这个为了自身安全的一些防护的用品。我印象最深的有3个非常时尚的小姑娘在逛街，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大概1米长一点的铁棍吧，所以这种现象很诡异。连老太太到楼下买菜 都拎着一把菜刀，所以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状态是极其不正常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